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啊！谢谢诗班的献诗。今天是主日，大家知道自从摩西在西奈山颁布了十条诫命以后，守安息日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条。所谓的安息日就是一周的最后一天，礼拜六。礼拜六那一天要安息，不可做工。所以有的反对犹太人的人，他们就有时候利用安息日来进攻犹太人。犹太人为了守安息日，甚至放弃抵抗。所以1000多年犹太人非常严格的守安息日。那么为什么当基督教传扬以后，一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就不再守安息日，而守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守主日，就是来纪念这位复活的主。所以犹太人能够从1000多年的守安息日转变到守主日，这本身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没有一点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否则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就死了，不可能再复活。好，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就是来纪念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而且每个主日按照我们中代改革以后的教会，就是要努力的忠实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努力的来遵循神的话语。这是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哪里有神的话语，哪里有神的话语被高举，哪里有神的话语被遵守，哪里就有教会。所以教会本身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乃是这么样一群人啊，主耶稣说亲自拣选归向他的这一群人的聚集，这就是教会。所以今天呢，很高兴再次来到活水教会。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慎用舌头。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这个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3:2。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得住自己的全身。啊，就谈到了舌头是很不容易被制服的。然后呢，雅各呢用了两个比喻，在下边的经文当中，他用舵和嚼环来比喻舌头的重要性。舵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啊，任何一个船上，不管这个船有多大，它就有一个舵来管方向的。虽然这个舵本身并不大，可是作用非常的大，整个船的方向就靠它来掌握了。那嚼环，可能你们要稍微下过乡的或者使过牲口的人大概知道这嚼环是什么。实际嚼环就是一个铸铁的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大概这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 一圈啊，然后呢带着齿，像牙齿一样那个齿，尖齿，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牲口的嘴里，这么含着，然后有一根绳子拽着。所以怎么样能够人在使用这个牲口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牲口能够听话，关键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个缰绳，这个嚼环。你关键时候你能拉住它，让这个嚼环能够进入这个牲口的嘴里，因为拉紧了它就疼，所以它就得抬头，一抬头他就听你的话了，啊！所以这个嚼环虽然很小， 但是在制服一个非常烈性的牲口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过去都下过乡的，所以这个都还知道。你们年轻一点的或在城市长大的，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嚼环是什么意思啊。这可见雅各当时是非常懂农活的啊，所以他用这两种来形容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啊，非常的特切。当然今天我不是在给大家分享故意用舌头犯罪，你比如说圣经讲到的亵渎圣灵啊，这就是很清楚的犯罪。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几个方面呢，主要是牵扯到我们平常在说话，我们的言语，我们在使用舌头的时候自己不太注意但是容易误用舌头的地方啊。今天呢，我是要分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那我们知道圣经中都有很多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说表面上好像是这两个方面都不太能够同时存在的，但是呢，这个恰好是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向。你比如说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啊？保罗讲是因信称义，雅各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上不就是因行为称义吗啊？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两边是矛盾的，实际这两个都是在信和得救问题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两个方面。保罗对不信的人讲，你要想得救不是靠你的行为，你做不出什么好行为，单单就是你信，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得救了。所以好行为在得救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是雅各讲，一个真正因信得救的人，他一定有相对的好行为表达出来。所以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一定是真正同生得救的必然的后果。所以这个两个方面都讲得很清，缺一方面都不可以。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又是一个似乎是双方不能够共存的东西，但是圣经两方面都讲啊，这就更显示了圣经的博大精深，我们要有更谦卑的态度来领受。那今天呢，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谈我们比容易误用我们舌头的地方。一个呢，就是关于论断与劝诫；第二是真理与善果；第三方面是诚实与爱心。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论断与责备和劝诫。首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叫真理是必照真理审判他啊。保罗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论断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可是我们的行为跟别人完全是一样的。那中国大陆话说就是手电筒老是照别人不照自己啊。当然所以我们要首先在论断别人以前，我们应该先审查自己的言行，然后你再去批评别人哈。保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那同时一方面谈到不要论断，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谈到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责备啊。保罗在这个提多书第一章说，在格里底的人中有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一方面刚才谈到不可论断，这个时候又要谈到要严严地责备，要严严地责备，同时呢也提出要劝诫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是大家看圣经，一方面让我们不要论断，但是另一方面呢，要让我们要劝诫，要责备。那么这个中间这个界限怎么画呢？哪些是算是论断，哪些是劝诫责备呢？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避免论断，却又要劝诫又要责备呢？那我们就要来看这几个字的含义。什么是论断？整个新约圣经和本翻译成论断一共有20多字，其中最主要的用的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的原文的意思，最主要的意思是审判。英文圣经把它译成审判，或者是非难、定罪、挑刺儿。在所有的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凡是谈到神的审判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字。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清楚了，圣经讲的论断主要的意思就是审判。那审判就必须要有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了，要有一个审判者和一个被审判者，要被定罪或者是宣判无罪，第三，被审判的人要服从终审判决。弟兄姊妹，大家就想想，我们人可以去做审判者吗？那劝诫是什么意思呢？劝诫这个字，其中主要的意思是被译为警戒、劝、指责、纠正、管教、使人知罪，这就是劝诫的在整个和合本圣经里面主要的意思。责备也是同类似的，责备的主要的在新约圣经中的29次的用法当中，有责备、有斥责、有嘱咐、劝诫、禁戒、警戒、忠告。大家能够看得见论断和劝诫责备的区别了吗？论断主要是审判人，我如果是论断对方，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高度，把对方看成是被审判者。但是责备和劝诫就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去劝勉对方，让对方知罪，让对方改正之后，大家就从整个新约圣经对这两个字的用法，我们就知道这个区别在哪儿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论断人？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审判人？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没有属灵的权柄去审判。你看保罗在罗马书14章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你看这句话讲得非常的重了啊。然后雅各也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呢？从这一经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只有这位能救人能灭人的上帝，他能够有审判我们的权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就是像约翰福音讲的，老是按照外表，按照外貌，或者按照表面的一些事情就来定是非，来下判断，常常误判。我看见过一篇报道，就是一间教会老牧师创会牧师 二三十年在教会，要退休了，岁数大了，大家还准备给他开欢声会呢，结果突然接到一个会众的举报，说这老牧师犯淫乱。大家说不会啊，这老牧师挺好的，哪有什么淫乱？是怎么了？那举报者就说，我看见有一天看见这个老牧师进到一个公寓大楼里边去，很长时间都没出来，他又不在那儿住，可是公寓大楼里边就坐住了一个作风很不好的女人，那他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和这个女性有染了？啊，就开始报。那大家觉得不会啊，但是别人举报了，你也不能说完全不查吧？是执事马上开会，就派两个执事去蹲点儿，又跑到那个公寓大楼旁边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就蹲在那儿，来个礼拜六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了。果然下午就看见老牧师又进去了。进去说：“那等嘛，看什么时候出来吧。”等了一宿都没出来，俩执事也冻坏了，他赶紧点了，说恐怕出问题了，这老牧师家不在那儿，这一宿都不出来，那肯定出问题了，就马上开执事会，说那好，不让他退休，干脆就是辞退他，开除他，那马上要做一个决定。这决定做好了，还没发布的时候，突然当地一个小报登出来了，某某某某公寓一个孤寡老人过世，某某教会的牧师一直陪伴他到墓地。哦，原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孤寡老人，这个公寓住了一个孤寡老人，没人照顾，所以牧师经常去看他。那天下午去了以后，他估计这个老人过不去了，就一直守着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感谢主，那个开除的那个决议还没公布呢。你想想啊，就慢慢这么连，对吧？你很容易把外边的事情这抓一点那一点一下就连上了，那可是是不是这样的呢？那就很难讲。我自己常常发现，常常误判，常常出错。今天师母在这儿了，有一年师母跟我买了一套西服，纯毛的。师母她爱买东西，又便宜又好，都是买那种减价的，是要花钱花时间，就是对不对？今天他们说，哟，师母你这衣服这么好，5块钱，就这样了，买都又好又便宜。我买一套毛的，纯毛的，是确实很好，拿回来后，我就把它挂在衣橱里，舍不得穿。你知道，我从小家里比较，我父亲过世的很早，所以就由我母亲拿着我姐姐和我这么长大，所以家里不是很富裕，所以平常都有一件新衣服啊，都舍不得穿，老压在箱子底下，就还想哟，我还一件新衣服在箱底了哈，就感到特别安慰，你知道吗？就从小就养的这个习惯。这现在都这么大了，都还是这样，新衣服舍不得穿，买了新车舍不得开，都让他们开，让师母开了，儿子开了，就开了，我就开了，我再去开，就这样。结果就一放就放了好几个月。结果有一天我礼拜天跟我讲到了，师母说把这衣服穿上吧，这么多几个月都没有穿，我就穿上了，一穿上坏了，这个胳膊一大窟窿。师傅说：“你看啊，买了你不穿，让虫子给咬了吧？哎呀，当时好心的，那虫子特别咬，那个纯毛的哈，很容易被虫子咬。所以，赶紧把衣服换了。第二天，我就把这衣服拿到波士顿 store， 就是这衣服是在波士顿买的，刚好他旁边有一个服务，就是你衣服坏了，他可以帮你织，帮你修好了，花几十块钱，织得相当的好。所以去我就跟他说了。”哎呀，我说这件衣服我买了没穿，没想到被虫子咬了，你能不能帮我织一下，看花多少钱嘛？结果人家那个一个大50多岁一个女士，她看了半天，她说我要，她说不是虫子咬的，是被火烧的。 我说怎么会呀，我说我又不抽烟，我买回来就挂上了，这哪来的火呀？如果我穿过一次，也许在路上被别人的烟头烧了，这还可能，对不对？我买回来直接就挂在衣橱里了，怎么会被火烧啊？我就一直给他争论，我说不可能，一定是被虫子咬的。他也不和我争，他就开始打电话，打了一会儿，他说先生你接电话吧，我就接电话了。结果是他们部门经理打来的，那部门经理说先生啊，我找了一下，现在我们商店里没有你这样的西服了，如果有我们愿意给你换一套新的，现在没有，所以呢就请你把这衣服留下来，我们帮你把它织好，分文不取。哇，当时我感觉这么好啊，后来回来一想，这出什么问题了？推断出错误，人家是根据有经验的人，根据这个窟窿的形状，他能够判断你是虫子咬的还是火烧的。你虫咬的一定是那个边缘不整齐的，对，一点一点，你是火烧的，这个边缘就非常的整齐，所以人家根据这个破口来断定是火烧的。既然是火烧的，你又没有穿过，你又不吸烟，那肯定是你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呢就想的是，我肯定买的时候是好的，既然我又不抽烟，那怎么会被火烧的？肯定被虫子咬，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个前提一错，后边的推论全错。人家就是根据这个缺口就认定了，你既然没穿过，那你肯定你购买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破的了，你没看见，是人家愿意赔我一套新的。大家看见了吗？就记得经常出错。还有一次我去加油，那个都站满了，我就跑到一个剩下一辆车的地方，我就后边等着他。他加完油以后，我就开始开过去，不经意看了一下那个表，加油的那个表，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加，一看30多加仑的油，哎，我说这不对呀，我那车那么小，他怎么能加30多加仑呢？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加油站做的手脚啊？这个本来没那么油啊，抓得很快，多收你的钱嘛啊，所以我就特别注意了，所以我把车开进去，我就加油，我就注意看究竟我今天加多少油。一看呢，这个地方加的油和别的我在别的地方加油差不多，哎，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了，所以我专门都没刷卡，我跑到里边去交钱，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表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说我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前面那个就肯定有问题啊，他的车比我小的太多了，他怎么会加30多加仑的油啊？我说你们这表是不是应该修一修了？人家说先生你没有看清楚。我说怎么的？他说人家是2辆车来加油的，太太开一辆，先生开一辆，太太加完油以后把油枪再给先生，先生接着加，所以你看见太太加完以后开车就走了，你看见的是2辆车的加的油的总数是30多加仑，因为我开去的时候太太车开走了，我就没看见太太开这个车，所以我就开始下结论他的油表出问题了。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稍微一点你看不全，你把那个因素没考虑进去，我们的判断就可能出问题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求神帮助我们，一定对我们的判断，尤其是对别人的判断论断，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我们的生命还不完美，我们常常容易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而且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错误要为神发义怒的时候，特别注意，也许我对他本来就有意见，对他就有成见，不好的看法，在这个发义怒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把自己的情绪很多个人的东西都加进去了， 我们不是有不一定是有意的，是这样，但是因着我们生命的不完美，我们就很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混乱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尽量做到无私，做到准确公允啊，这是第三方面。这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够论断人，我们没有论断人的权柄，我们智慧有限，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并不完美啊。我们但是可以劝诫，可以劝告，彼此平等的身份，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平等的身份去劝告，而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高位上去审判自己的弟兄和姊妹。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但是虽然如此，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受这个论断人的这样一个试探，尤其是当你和别人有前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的动机内心啊。有时同工开会了，我刚说一个意见，对方又不同意，哟，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对台戏啊，我看你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看见吗？这是什么？这就开始论断了。你因为你在谈他的内心，他的动机就是要跟你过不去。教会2000年真假基督徒并存，但是真的假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判断了。当别人有了失误，有了软弱，可以就事说事，但你不能说你怎么这样啊，我看你是假的吧，我再也不能称你是弟兄了，这种说法就要小心一点了。能判断人的只有上帝，我们可以就事说事，对不对？我认为你这个就做的不合适，你这点违背的圣经的原则，那你应该怎么样做？但是你要说他是真的假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像这些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说话的分寸要掌握好，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真理和善果，就是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坚持了真理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怎么样的坚持真理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能够结出善果来？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你看犹大，在犹大书里边他劝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竭力的就是一次交付圣徒，就是这一福音最基本的道理。就像保罗讲的，我过去说领受，现在又传给你们的啊，哥林多前书15章，就是最基本的福音的要道，离了这些就不是基督教了，那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让步的，竭力的争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保罗又劝勉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在这一辈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一方面让我们要竭力的争辩，这是圣经教导；另一方面又要神的不可争竞，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么这个之间又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关系呢？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求从上边来的智慧，不能凭我们个人的血气感情，要从上边上帝的启示。所以雅各书3章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有了这样一个智慧，我们在坚持真理和结善果之间就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平衡。所以首先我们在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以爱心为理由去姑息错误啊，大家都要有爱心呐、啊，彼此彼此的哈、啊。就但是实际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其中一种表现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喜欢真理就是爱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真正的爱心，我们就是以爱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用爱去姑息仇。第二方面，我们也注意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就受那个斗争文化的影响了。我错了，我自我批评；你错了，我批评你。批评自我批评嘛，我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虽然都很痛恨文化革命，可是文化革命那种人与人都其乐无穷啊，都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了。一方面我们在批判文化革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事的方法还是按文化革命那一套，只有斗争，缺乏怜悯，缺乏爱心，缺乏包容，这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学习。所以不要得理不让人，过去说你错了就要把你打翻在地，还要加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痛打落水狗。你看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嘛，是吧？这个今天这个绝对不能再带到教会里来，这是世俗的东西啊！不要得理不让人。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待你们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要称为基督教的经律啊，经营通的那个经律，那意思基本含义就是什么？要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是这意思。我们自己犯的错误，得罪了别人，有了过失，我们需要什么？希望别人能够理解，啊，希望别人能够赦免，希望别人能够宽恕，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别人有了错误，我们应该怎么样？当然也要去试着去理解，试着去宽恕，试着去怜悯。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也当别人待，怎样待别人。如果我们自己有了过失，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宽恕、赦免，当然别人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理解、宽恕、赦免。如果别人有了错误，我们就猛打穷追、痛打，那将来我们有了错，别人也痛打。这就主要是讲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要得理不让人，穷追猛打。第三，有话说了当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要供出来。在教会里，我是主张弟兄姊妹有什么话，彼此之间当面锣对面鼓，当面把话说清楚，不要给闲言碎语留地步。当面不说，最后乱说，说了以后这闲话到处乱传，传最后又传到了被议论那个人的嘴里，而最后又是完全都变了。对方愿意说还好，对方不愿意说就窝在心里，这成见就出来了。可是说的人都还不知道。 我们过去教会办福音营常常是举行一个游戏，几十个人大家围一圈，一个一个挨着站着，都冲着你，冲着圆心，然后我小声的跟我右边的人附着他的耳朵说一句话，然后我再请他把我说的这悄给他说这一悄悄话小声的再给他右边的人说，就这样一直传传传传传，最后传到我左边这个人再把这句话告诉我，已经面目全非了。就这一句话呀，就传了几十个人，就完全都变样了，有人加这一个字，有人减了一个字，是整个一传就传遍，就整个就传了。所以教会一定要注意避免闲话是非，这样对教会的合一，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因为这个闲话传出去以后，可能很多时候都已经违反了说话人的本意，这样就带来无谓的一些隔阂伤害。当然有时候尤其教会同工有些免不了要谈一下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那把握到什么程度，我给我自个儿定的规矩是，我敢在背后这样说的，我一定敢当面给他说。如果我背后觉得不敢当面给他说的话，我背后也不说。我给自个儿定的规矩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要教会要成有一些要讲清一个好的风气，要有正的风气。最后要注意怎么样使我们坚持真理能够真正结出好的果子。我们很多时候是坚持了真理伤害了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恩典和真理要并重，我们要温柔的去挽回。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误解，以为要坚持真理必须要旗帜鲜明，所以我们就要语言非常的尖刻激烈，好像这个才是能够坚持真理。实际情况不是，能够真正坚持真理的可以用非常温柔的态度温柔的言语同样可以把真理坚持得很好。你看箴言书25章就说，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们就要学习主的样式，主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恩典是放在前面的，只有当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在坚持真理的时候，用爱心有恩典来调和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才能变得有血有肉，才能够真正的造就人。但是如果只讲理没有爱，没有对对方的尊重，没有对对方的爱护，往往道理是讲清楚了，可是对方也受到了伤害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真正是要求从天上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另外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肢体就一定要彼此相顾，虽然肢体的功用不同，但是合起来就是整个基督的身体。人不小心一下把手指头划破了，那会怎么办？哇，赶紧去找创口贴啊，把它贴上啊，让它止血啊。你怎么会说哟，你这手指头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怎么会搞破了，一刀砍下去得了？绝对不会嘛，对不对？这个肢体是连在一起的呀，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高兴呢。我们基督教今天是这样一个关系，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时刻的来加强这个观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肢体自己相互的老是在打，手打脸，脚踢嘴，你这个身体还能有功用吗？还能做事情吗？ 自个儿把自个儿就耗没了。所以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主内的肢体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保罗讲的真是太好了，但是往往我们也是忽略了，我们容易看到肢体之间的不同，因为不同才成不同的肢体。如果全都成眼睛，全都成手，也不成为肢体，成为身体。它一定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不同的功用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是要学习在不同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接纳饶恕啊，这我觉得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有了过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自以为意，要温柔谦卑，不审判定罪，要怜悯劝诫，不无情的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肆意毁坏，要扶持建造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我想我们用这个态度对别人，当我们有了过失的时候，弟兄姊妹也会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我们。所以诗篇130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他其中一句话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我个人觉得，当我们对主的恩典体察的越深，对自己的错误不足认识的越透，那么我们怜悯饶恕弟兄的胸怀也会越宽广。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往往都是自以为义，以为自己是个义人，要为神大发义怒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是一同蒙上帝赦免的人，我们就要存一个彼此怜悯爱护的心，彼此建造，彼此搀扶，一起同行。第三方面，爱心与诚实啊，这句话是常常在教会造成难处。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爱心和诚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掌握好，常常我们是注意了说诚实话一吐为快，却忽略了爱心。我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件很蠢的事儿。那时候我是大学的班长，后来不知道读了一本什么书，说对人要说诚实话，你有什么对他有什么看法，你就直接跟他讲。结果就开始实践了。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约了我班上一同学，东北人，我说我们去聊聊天吧。我们就在未名湖哈，就转一圈。他说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话？我说我必须有一句话，诚实话要对你说。他说你说吧。我说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假模假式的？哎呀，这话一出来以后啊，这同学好几个月不理我呀。你想这话多伤人呢，对不对？你说人家假模假式的。结果呢，他去找他的舅舅，他舅舅当时在北京军区的一个干部。他舅舅最后还算是这个人还算有点远见吧，啊，说看来你这个同学可交，因为他是个诚实人。出来以后，这个同学才开始再跟我说话。你想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愚蠢了哈。你当然你心里你可以对他有这个想法，但你非要这样不拐弯的说出去吗？就从来没想到要用爱。 爱心说成实话。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到你这句话出去你是真帮助到他了你还是伤害着他。这就是爱心的意思。只顾诠释了这句话就出去了。啊后来读了圣经我就感受特别的深。啊不能够单单所谓的诚实话。一定是以爱心为前提的。不能以土为快。所以有时候你会你看圣经怎么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这话。你这话出去以后你让他得了益处吗还是被伤害到呢那就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教会弟兄姊妹有说啊我就是这个人。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改不了。实际也不是改不了他就没有必要改我心直口快多好啊对吧实际心直口快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如果你心里全存的是善当然心直口快就很好了。如果你心里存的有恶也心直口快就麻烦了。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对不对两面三刀嘛。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存的恶也口直心快我们就是口非心非口剑腹剑可能更不好。啊但是我改不了我就这脾气正说的电话讲谁哦老板啊马上就改了哪儿改不了就能改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口直心快是中性的是看我们心里存的是什么一定要注意爱心啊！只有当我们心里充满了对神对人的爱这个时候口直心快才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记住保罗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个行就包括我们一切的言论行为啊，所以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从爱心爱心就是要为对方的好处我们来说诚实话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有个弟兄来看我我就把我的龙井茶拿出来招待他就他一看见龙井茶的盒子他说哟冯弟兄你怎么还用龙井的盒子呀我说怎么了那不是有龙吗我说龙怎么了龙不就撒旦魔鬼吗你怎么还用撒旦魔鬼的东西啊那我不认为中国这个龙的图腾就和圣经这个撒旦魔鬼是一回事啊我第三本书圣经的难题我花了几十页来写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当然不好了那怎么办呢你凡事都可做不一定有益处对不对我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他就心里很不平安了那怎么办那扔了吧啊不扔了我一直不好扔了当然我只是把盒子扔了茶叶就倒到另外一个塑料桶子里边那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喝的也挺高兴他喝的也挺高兴这就是凡事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一定有益处啊，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记得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所以按照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我们说话一定要以爱心为前提以造就人为目的这样的话我们爱心和诚实之间就能够比较好的连在一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人不容易制服自己的舌头因为言为心生主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控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变得完美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控制我们的舌头所以今天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不单单是说话的技巧说的温柔一点呢、啊，用词造句稍微更和谐一点呢、啊，那个都是次要的因为心态不改你同样的这些修辞的技巧 都不管用了。你口气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又怎么了？这一句话，同样这几个字，你对你喜欢的孩子，他哭了，哟，宝贝儿，你又怎么了？这就听得很好了啊。你看你现在本来就不顺眼，他不知道又在抱怨事，你又怎么了？你听见了吧？稍微中间一变，那个女的就这个感情就完全变了。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改变内心，那求主来帮助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有过失的时候，不要心灰意懒，哎，说怎么我又出错了啊？因为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当我们舌头有了过失，也不要心安理得，反正我就不完全，对吧？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追求更像我们的主啊。就是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注意到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文好吧。请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还使用我们建立教会，来彰显你的国度，彰显你的荣耀。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相交中，让我们有从你天上来的智慧，满有柔顺、怜悯、饶恕，能够多结善果，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让我们基督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